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1关注收听 FM101.1 收听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晴转多云，南风呢是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哎，今天温度还比较高啊，17度到18度，明天最低气温是5度到6度。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后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3级，等级较高。20号是多云转阴，东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最高能够达到6级。那20号的最高气温是11度，最低气温6度。21号最高气温是7度，最低气温是0度。21号呢是阴转多云，北到东北风4到5级。海区呢是今天是晴到多云，东南到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我们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像过山车一样啊，时高时低。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啊，这两天呢这个气温变化异常啊，而且这种气温呢也就是给这个会给很多朋友带来错觉，有的时候呢他会觉得体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衣服容易穿得很少，那这样呢就会引起什么呢，引起感冒啊。办公室单位有很多人都已经中招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也做好这种感冒的或者是流感的防护，一旦发现啊自己有这种轻微的流感症状啊，一定要及时的这个，比如说多补充一下维 C 啊，多喝温热水啊。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两部直播电话依然为您开通，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啊，欢迎大家呢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另外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您所关注关心的啊，比如说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啊，他们的政风行风啊，或者是你有什么对他们的工作作风啊，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政策呢不是特别的了解，会有问题要反映呢，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在直播当中开通的热线电话向我们反映，号码是85457744 85461350。另外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问政啊，我们的电视问政的场外热线85462777 85462777 85462777。另外港城365呢也有个新闻热线85477110 85477110，这几部电话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向我们连港广播电视台的我们的各档舆论监督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啊，我们来会认真的对待。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港城之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我们港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好的，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政风热线节目。再次提示大家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 85461350随时为您开通。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政风热线。日前呢家住在赣榆区青口镇嘉惠城小区的李先生给我台呢打来电话，反映楼下商场的空调外机和各类管道噪声扰民的问题，2年多的时间呢也是多次的投诉，多个部门也都参与了治理，但是问题始终都没有得到解决。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连线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武庞您好。
主持人好。
好，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我们首先去了李先生的家，他家是住在21楼，因为当时窗户没有关，所以在他家呢听到的这有一种很沉闷的机器的嗡鸣的声音，这种低频的噪声是持续不断的，听几分钟就感觉很烦躁，让人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其实呢这个噪声呢是来自于小区5楼平台上的那个空调外机和各类的商业管道，因为这个嘉惠城小区啊是一个商住楼，1到4层呢是用于商业经营，其中有商场啊、影院、超市、KTV、饭店一些， 商业体，六层呢到二十九层呢是住宅，五层的平台呢就是用于放置商家的空调外机啊这样一些设备。李先生家住在二十一楼，按理说这个楼层不低，但是噪声还是能很清晰的传到家里。
嗯，那李先生反映这个情况之后，相关部门是如何受理的呢？
李先生说，2023年的时候，相关单位就做出过整改，给五楼的平台外机周边装了隔声的隔板，但效果是不理想的。核心问题是隔音围栏只围了四周，顶部没有遮挡，声音是往上扩散的，反而让高层的住户听得更清楚。采访的时候呢，我也去五层的平台看过，现场的噪声不算大，反而二十一楼的那个声音要更大一些。现在业主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彻底降低噪声，恢复正常的居住环境。
嗯，那这种商住混居的这个噪声的问题哈，我们有没有了解到到底该归哪个部门管呢？
我当时是先联系了盖渝区的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说今年夏天的时候就由城管部门牵头联合环保公安部门处理过这个事儿，当时主要是做了隔音加固、设备维修润滑，还针对性的整改了部分商家的排烟管道，但是城管部门也说了，他们并没有看到生态环境部门出具的噪声检测报告，只是采用与商家沟通协调的方式，要是业主还是觉得有噪声的话，还是得让环保部门出检测数据。
那环保部门有没有出具过这个噪声的检测报告啊？就是整改之后呢，那个噪声呢有没有达标呢？
我是先后联系了盖渝生态环境局的业务科室和办公室，最终确认环保部门是于去年，就是2024年的六月和十二月两次对小区的噪声做了检测。六月份的时候检测呢，整改前的噪声是超标的，十二月份整改以后检测的结果是达标的，报告也已经交给了公安部门。不过生态环境局也明确说，商住噪声的主管部门是城管和公安，他们只负责提供技术支持和检测数据，具体推进整改呢，还是需要这个主管部门来进行，而且需要公安部门发函，他们才会对这个相关的噪声问题进行检测。
好，生活噪声呢归公安部门来管理，那么公安部门又是如何来表态的呢？我们了不了解？
我也是和这个属地的派出所，也就是青口派出所联系了，就是一位姓孟的副所长，就是说将在一周之内联合生态环境部门再次对这个嘉汇城小区这个商住综合体的这个噪声进行检测，然后会根据检测的结果进一步处理。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好的，感谢武旁的现场连线哈，我们稍后再见。那么盖渝区青口镇嘉汇城小区噪音扰民问题呢，我们正风热线栏目呢也会持续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组的新闻热线85457744 8546135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群众的问题啊诉求，然后相关部门的回复。一位朋友说，女儿上初一了，听说现在接种 HPV 疫苗都免费了，具体呢是打几针是免费的啊？那连云港是卫健委呢回复说，为了预防和减少宫颈癌的发生，提升广大女性的健康水平，从2022年起，市政府连续四年将初一女生免费接种国产双价的 HPV 疫苗列入到了市民生实施的项目，每年的一月份开展接种意愿的摸底，五月份呢会启动第一针的接种工作。同时呢，为了满足初一女生的个性化的需求，接种的机构呢还提供 进口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供受众者呢自愿的选择、自费的接种。接种进口的二价、四价、九价 HPV 疫苗之后呢，将不再享受政府免费的国产的双价 HPV 疫苗。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为您开通，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接下来时间呢是我们的政声发布。今天的政声发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水利局的新闻发布，关于介绍连云港市幸福河湖的建设情况。这次呢新闻发布会呢是在12月11号上午的9:30在连云港这个发布的新闻发布厅举办的。那在这次新闻发布会当中呢，以相关的主管部门也详细的介绍了我们连云港市幸福河湖的建设情况。首先呢，连云港市河长办综合处处长、市水利局工程技术中心主任尹飞介绍说，全面呢推行河长制以来呀，我们连云港市呢坚持是以河长制为抓手，积极的推进全域的幸福河湖的建设，全市的河湖治理工作也是取得了扎实的成效。那为了让社会各界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连云港市幸福河湖建设情况，那就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市水利局局长严局长呢，严建严局长呢，在发布会上首先呢向大家通报了我们幸福河湖的建设，说呢建设幸福河湖啊是贯彻国家江河战略的重要的实践，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必然的要求。近年来啊，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的思路，以河长制为统领，全域的推进了幸福河湖的建设。通过呢对石梁河水库、凤平湖、东沿河等水域的治理和生态的重建，以点带面，整体推进积极探索以水兴城、以水富民的绿色的发展之路，全市的河湖的面貌显著的改善了，全域的水生态持续的恢复。截至到目前，全市累计建成幸福河湖500个，石梁河水库、凤平湖也入选了淮河流域幸福河湖，东沿河、蔷薇湖等35个河湖也是获得了省级的奖补，磨山河、石安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也是全面的建成使用。 市委市政府也是高度重视河湖的保护治理，召开了全市总河长会议，签发了总河长令，高位推动了全域的幸福河湖的建设。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也是主动的认领全市的水环境面貌最差的河道河长，常态巡河现场会办，形成了河长履职的头雁的效应。市政府常务会议也是审议印发了连云港市建成区幸福河湖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在全省率先以建成区为重点，项目化建设幸福河湖。市级总河长审议印发连云港市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2025到2030，统筹全域的幸福河湖的建设。严局长说要创新机制依法治理，要坚持依法治水依规管水，在苏北呢率先完成河长制地方立法，连云港市河长制工作条例其实呢在2023年4月1号就正式实行了。河长制工作实现由制度层面向法治层面的转变，健全了跨部门统筹协作和联合会商的机制，也推动了水利、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等行业部门治水资源要素的整合聚集，凝聚了强大的治水合力。河湖水环境改善基础持续的夯实，全市的国考断面 U3 比啊，比14五出的 86.4% 提升到 85.5%。另外他们系统施策生态赋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修复，把水安全、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水文化、水经济统筹规划实施，实现了生产生活空间这个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途径，推进石梁河水库资产的盘活，发展保水渔业，促进文旅融合，切实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为幸福河湖的建设也是提供了持续的动能。另外他们共建共享，凝聚合力，坚持以河长制为抓手，统筹属地部门的力量，强化治水协同，推广红领巾小河长经验做法，持续扩大社会的参与面，加强跟踪问效，推动了全市幸福河湖建设形成比学赶超、争先敬畏的良好的氛围，也动员了120支志愿者的队伍，开展了河湖保护的公益活动，加强了宣传引导、文化展示，形成了齐抓共管、人人参与的河湖治理的保护的新格局。在这次发布会上呢，提到了磨山河、石安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刚刚是高分通过了省级的验收，可能很多朋友啊对这个磨山河和石安河的这个河湖建设不是特别了解，我们通过这个新闻发布会相关部门负责人的介绍跟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市石梁河水库管理处主席齐志呢对此呢是做了一个分享和介绍。齐志说2024年的4月份磨山河、石安河入选了水利部的幸福河湖的建设名单。磨山河、石安河的幸福河湖建设的项目呢是位于东海县的境内批复总投资是8770万元。中央呢补助了资金是7055万元。项目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河湖系统的治理、管护能力的提升、助力流域发展三大任务。工程呢从2024年的9月份开工，2025年的7月份完成了全部的建设内容，11月26号也是高分通过了省级的验收。那项目建设呢紧扣安澜、健康、美丽、文化发展的核心的维度，统筹推进流域的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文化、水管护提升建设，助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那么幸福河湖的建设始终是以守护河湖安澜为主要的任务，通过工程筑建安全防线，共完成淤泥开挖呢是 22.64 万立方米啊，我们是指我们这个磨山河石安河的这个项目啊，土方呢是挖填了13.87万立方米，新建磨山引河水啊，磨山引河水系统啊，这个闸站，然后畅通了周边的水网水系，改善流域防洪排涝的条件，也提升了水资源的优化的配置的能力。另外，他们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守护了健康的河湖底色，攻坚环境的修复提升，聚焦了流域生态健康，重点实施石榴河河口和石文港河口的水域岸线的空间修复和水土保持工程，治理岸线 15.51 千米，生态覆率20余万平方米，实现了综合的治理目标。他们还聚焦市民的休闲的亲水的需求，打造了高人气的滨水的场景，项目建成之后也是丰富了当地市民的生活场景，实现了推窗见绿出门进水的这种宜居的目标，让群众切实地感受到了幸福河湖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除此之外，他们还建成了无人机巡航系统，智能全感的一体化的监测站，安装了高清的警戒摄像头，还有水文的设施、水文监测站，还有智能的电子戒装，实现了对水量、水质、岸线这些高关键因素的实时的感知。另外还提升了河湖的文化价值内涵，梳理了各类水文化遗产45项，开展了水文化保护修复和科学开发利用，把幸福河湖建设和河湖文化传承保护、区域特色产业发展深度的融合，推动了生产价值向经济价值、发展价值高效的转化，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鲜活的水动力。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说，15五期间啊，我们连云港市的幸福河湖建设会围绕哪方面的发展呢？市水利局副局长李运昌，李局长呢也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李局长说，在15期间呢，是我市的幸福河湖建设从量变到质变，从局部突破到系统跃迁的关键的五年，在14五打下的坚实的基础上将持续的坚持系统治理、绿色发展、共建共享的总体的思路，以骨干河湖库为重点，全面的、全域的推进幸福河湖的建设。第一项目标任务呢，它是全面完成明陆河湖的建设，到2030年，全市82条骨干河道、4个保护的湖泊、11座大中型水库，基本建成美丽幸福河湖，深度的融入水运江苏的建设，推动现代水网和航道网的两网融合，实现防洪、供水、生态、航运等多功能的协同的提升。第二呢，是强化水源的保护和优化的配置，要持续推进清水进城的工程，增强水资源统筹调配的能力，加强非常规的水资源的利用，推广农田退水循环和城市再生水的回用，建设一批节水型灌区和节水型企业。到2030年，全市重点的河湖生态流量满足度稳定在90%以上，集中式的饮用水水源水质100%达标，基本建成多元互补、分窟调剂、集约高效的水资源的保障体系。第三个目标是推进水生态修复和环境的提升，加大小塔山水库等重点湖库和入海这个河流生态的修复能力，实施排污口的规范化的治理和水生态的涵养林的建设，确保国省考断面水质优3比例稳定在90%以上，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工程，建设一批生态缓冲带和生物的栖息地，实现水清岸绿、鱼跃鸟飞的自然的风貌。 四是深化生态价值转化与文化的赋能，积极的培育河湖加新业态，建设生态农业基地、水上旅游线路、滨水休闲街区等项目，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生态挖掘上海文化、盐运文化、西游文化等本土的资源，打造一河一特色、一湖一主题的文化标识的体系。第五个目标是创新智慧治理和长效的管护，加快建设智慧水网平台，集成水文监测、调度决策、公众服务等功能，提升河湖管理数字化、智能化的水平，建立生态价值反哺管护机制，探索通过文旅收益、生态补偿等方式保障管护资金，实现治理经营管护的良性循环，确保幸福河湖长治久青、永续的利用。好，这是我们幸福河湖的新闻发布会的全部内容，我们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其实呢，我们还想做个补充，因为有很多的河湖周边呢都是我们的生活区或者是生产区，那么在这个河湖治理的时候，不仅仅是需要我们政府部门的这个资金的投入、人力的投入、工程的投入，甚至是这个智能化的投入，还需要我们生活在这些河湖周边的这些人民群众对这些河湖的保护。这些河湖都是我们的生命河流哈，都是我们的生命河，我们的生活生产都依存于这些河湖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持续稳定的这样一个良好的水域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倡议啊，就是我们在市委市政府推进幸福河湖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希望咱们的人民群众保护好我们身边的这些幸福的河湖，让我们不仅仅能够通过我们幸福河湖的建设能够受益，同时呢，我们也作为幸福河湖的建设者啊，然后有一份使命和担当。好的，那关于这个幸福河湖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我们就跟您分享到这儿。那接着时间一段国语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 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一身啼哭在七月时候，你的笑容在我枕眼后，仁慈学走起名之后，松开紧握的手是你仅有的温柔。羡慕有人接送的孩童，我一路和蜻蜓做朋友，蝴蝶飘中落在书桌，都舍不得赶走，我全当是你变化的温柔。我想记录你，却没前头走了好多回忆，关于你模样我都快要想不起。和酒当作成熟，我想告诉你，我写过很多信，拙劣我想梦见你，可你没回应，别怕我再一次经历分离，我想你就看看镜子里的我自己。 间白头。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我们的直播热线85457744和85461350呢为您开通。我们来关注一下12345热线平台上的问题啊。一位朋友说，他是一名工程技术人员，然后呢初级职称认定呢是在原来单位认定是初级职称，然后呢单位呢是仅有一份红头文件，他后来又离职到另外一家国有企业上班，现在呢预计自己也达到了中级职称的评审的资格，想咨询一下，像他这种啊已经取得了初级职称单位下发的红头文件，如果再申请中级职称的话啊，是这个是不是还是按照原来的这样的评审资格这个取得初级职称4年之后才能够申请。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职称申请的问题呢，我们的相关部门也是给他了做了一个非常这个准确的回复，说凡是通过有职称评审权的部门初定或者是评审取得的职称都是予以认定的，需要提供的是评审通过的文件、职称的证书或者是评审的申报表。在我们江苏省啊，申报评审职称的时候需要符合我们江苏省有关专业的资格条件，具体的资格条件可以到江苏省人才服务云平台去查阅了解。根据这位朋友的描述，他的初审单位如果没有发放职称证书的话，可以提供初定的文件和初定的申请表也是可以的。关于评定职称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啊，我们有想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政府部门的这个职能热线是85812148 85812148 85812148。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再来给您介绍一下本年度的我们政风热线的上线问题的回复啊，这是一位朋友说，办理农村的不动产权证需要提供规划许可证和土地使用证，但是呢村里没有办法提供，所以呢村民呢办证就比较困难，希望相关部门能够提供指导，帮助村民办理这个不动产权证。好，这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是反映的房屋呢是位于赣榆的青口镇六里桥社区。根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的实施细则第41条的规定，因为呢它不能提供土地权属的来源材料和以及呢房屋符合规划或建设的相关材料，就不能为它办理这个不动产权登记了啊。然后呢也这个自然资源规划局呢也和反映人刘先生啊去进行了沟通，对不动产登记的相关的依据也是做了详细的解释，刘先生就表示了理解啊，并不是说村里不给他办，而他本人呢在建房的时候就没有取得啊和这个没有取得相关的一些证，这个合规的一些资料，合规的一些证据，然后没有这些证据呢在办理不动产权证的时候呢就会遇阻。所以呢大家呢尤其是我们农村的朋友啊，您呢想要办理不动产权证的话，一定要看看自己手里能不能拿出来比如说土地权属的来源材料啊，比如说房屋符合规划的规划许可证、建设许可证这些相关的材料，这些呢都是在农村在建房之前应该是 提前申请办理的。那你拿到手之后，将来就可以办理自己房屋的啊，现在自己的这个宅基地上房屋的不动产的产权证。好，另外一位位于海州区人民医院附近的哈一个老房子，产权人呢是已故的老人，这个房产呢是二手房，老人离世之后，他的子女呢希望把房屋呢过户到子女的名下，然而呢在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相关部门告知他需要提供土地证，而且土地证的办理呢是需要相邻的业主呢签字确认的啊。但是目前呢，由于邻居大多数是居住在外地，难以取得联系，导致这个土地证没有办法来办理啊，这个他的子女感觉到非常的头疼。我们把这个问题也是反映给了连云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连云港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呢经过调查了解啊，说目前房主呢仅持有房产证，没有办理过土地证，按照房地一体登记的原则，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完善土地相关地籍的调查，进行房地一体的登记。已经联系了海州分局和三所的工作人员，尽快的上门开展地籍的调查，确定土地的权属来源啊。如果呢邻居有特殊情况没有办法到场签字的，他们也会启动缺席的止借流程，等到补充的资料齐整之后啊，他呢这些啊这个老人的子女呢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相关的登记就可以了。另外一位朋友呢，曹女士是开发区朝阳街道楼巷村的村民。1991年啊，她的父亲呢以1100元的价格从同村的一位村民手中购得了一处房屋，并且呢赠予了曹女士。当时呢双方呢既没有签订房屋的买卖协议，也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手续。2008年曹女士在原址对老房进行了翻建。2019年曹女士向有关部门申请办理不动产权证。因为原房主已经过世了，土地部门要求她联系原房主的子女，在征得子女的所有的子女同意之后才能办理房屋的转让手续。但是曹女士多方打听也没有和原房主子女取得联系，因为她对方呢有四个孩子啊，然后呢所以导致她没有办法去办理不动产权证，所以呢也就是希望得到我们政府职能部门的帮助。那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呢和到村里核实啊，这个核实之后呢说曹女士反映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下一步呢当地的自然资源规划所会积极的对接协调相关的部门，帮助当事人联系原房主的继承人，配合办理不动产的过户事宜。我们再看这样一个问题啊，一位朋友咨询说申请公租房需要什么条件啊，申请公租房什么条件。那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个公租房的申请啊，这个是一个政府的一个惠民利民的一个好政策。然后呢申请公租房条件是这样，连云港市住建局回复啊，说本地的城镇的居民申请公租房需要同时满足以下的条件，请您注意啊，是需要同时满足的。第一，申请人具有本市市区的城镇户籍，而且取得户籍的时间要满3年的时间。第二点，市区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15平方米，比如说三口之家，那你三口之家的这个住房的建筑面积啊，不是居住面积，是指建筑面积啊，就是要在45平方米以内。第三，家庭人均收入 不高于35000元，家庭的人均收入不高于35000元。第四，家庭车辆不超过2辆，而且总价不高于120000。第五，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啊。没有经商的就这条就忽略不计了啊，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第六，市区如果有房产交易的需要满5年的时间啊，比如说原来有房子我卖了，但是你卖房的5年之内不能申请，你只能卖房5年之后才能申请这个公租房。第七，婚姻如果有离异需要满3年的时间啊，需要满3年的时间。第八，市区房屋征收5年内征收补偿额不高于25万元。一共是8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当然那个如果没有经商的话，那个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就不用考虑了啊，那就是7个条件啊。如果是有经商的话啊，有个自己有企业的话啊，或者是自己有一些经营的话，那么你工商注册资金不高于100万元就可以申请，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个公租房申请或者是咨询的电话，方便您进一步的了解，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除了满足这8个条件之外，如果您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号码是855-75196啊，您可以记一下855-75196。855-75196啊，这是我们连云港市的住房保障中心的电话啊，你可以咨询一下他这个公租房怎么申请，或者是根据自己个体根据自己个性的问题啊，来咨询一下这个公租房能不能申请，你就可以咨询一下这个电话855-75196 855-75196。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您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电话8545-7744 8546-135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关南县南岗镇的派出所路的东侧农贸市场，露天呢堆放渣土，而且没有防尘的措施啊，周围的居民呢是生活呢深受干扰，道路都是灰尘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合适处理啊。这生态环境局呢在参加我们政风热线的时候，我们接到听众朋友的啊这个投诉啊，然后呢我们是记者也是到了现场去调查了解啊，去进行了采访啊。生态环境部门呢在接到我们的这个记者的这个反映之后呢，他们也是到现场进行了解并且进行了处理他们说呢是在灌云生态环境局呢已经到现场进行了检查然后呢这个露天堆放的土夹石已经全部覆盖了啊，就是他们调查之后已经责成相关部门把这个露天堆放的土夹石全部的覆盖，然后呢安排了洒水车定时的对场地和路面进行洒水，减少粉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市两级生态环境部门也是把这个情况啊也是进行了对信访人进行了通报啊，我们反映问题的这位市民朋友也表示满意啊，这问题呢就处理 结束了，但是如果您再发现啊有这种粉尘的污染情况，或者是他们这个堆放的土夹石又变成露天堆放，没有任何遮挡，您可以再次的向我们政风热线去来反映，我们会继续进行去追踪和了解，也会向相关部门来积极的反映相关的问题。另外在生态在城管局上线的时候呢，我们是接到了这样一个问题，说锦绣福源东侧有施工作业，然后呢噪音扰民，还有呢就是有的市民说不了解，说这个施工的项目的是否是符合规划要求的，而且呢这个地方呢还存在垃圾填埋的问题，所以当地居民呢意见特别大啊，希望能够明确垃圾填埋问题的处理的方案，切实保障周边居民的合法权益和周围环境的整洁。城市管理局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他们也是到现场进行了核查。那据了解啊，反映问题的地点呢是花果山街道建筑垃圾临时转运点，目前呢这个转运点已经停止运行了。花果山街道新的垃圾转运点临时的转运到仓五六七的南侧，目前这个地块是已经交到城建部门施工了。针对场地内的建筑垃圾堆放的问题，已经这个城管部门已经对接了城建集团和花果山街道，依规的进行了清运，而且会加强监管。驻区大队对场地内的建筑垃圾的处置也进行了全程的监管。好，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这个流感的问题啊。近期呢全国流感疫情呢也是持续的升温，然后呢多地的医院呢发热门诊的接诊量是激增，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啊，当前南北方省份流感样病例的占比均达到了2022年以来同期的最高水平，已经成为近四年同期最严重的流感的季节，而且呢这个流感呢还是处于上升的阶段。那为什么今年的这个流感来势汹汹背后有什么样的关键原因呢？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说，来自于这个官方的通报。今年呢流感的核心变化是流行病株变了，上一季主导的是甲型 H1N1， 然后呢本季的流感的病株是 H3N2， 由于 H3N2 近两年没有大规模的流行，所以人群普遍缺乏针对性的免疫的屏障，所以感染的风险就明显上升了。你也会发现这个病例也是比以往呢也出现了这个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相对比 H1N1， H3N2 病毒的特性更容易引起大规模的传播，然后呢每一季流行的病株对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都是似曾相识的新敌人，所以呢既往的免疫保护的这个效果就大幅的减弱，因为以前流行的是 H1N1， 现在流行的是 H3N3 而 H3N2， 所以呢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护。从症状表现来看， H3N2 感染之后症状会比较重，病程也比较长。典型的症状啊，您听一下，典型的症状包括持续的高热、剧烈的头疼、全身的肌肉酸痛和乏力，部分患者呢还会伴随呕吐、腹泻这些胃肠道的反应。儿童、老年人以及基础的患者感染之后，可能会引发肺炎、心肌炎这些重症的并发症，甚至会危及生命啊。所以 H3N2 它的感染的症状啊，就是患病的症状都有哪些呢？有高热、剧烈的头疼、全身的肌肉的酸疼，还有身体感觉到乏力。如果您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啊，一定要注意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流行性感冒，就是 H3N2 的这种中招。而且呢值得关注的是 H3N2 的病毒还出现了新的 K 型的变异株，已经在全国的多个国家扩散了，给防控也是带来了额外的挑战。那么针对当前的 这个流感的疫情，科学防控是最重要的。医学专家呢也给出了以下的几个防护。第一，优先接种流感疫苗。今年流感疫苗已覆盖了甲型的 H3N2， 就是大家说以前是 H1N1， 那么我今年接种的疫苗是不是还是 H1N1 啊？不是的啊，今年的疫苗呢就是已经覆盖到了新的这个流感病毒 H3N2 的毒株，和当前的流感的毒株匹配性较高，保护率达到 60%-80%。 那即使你接种疫苗感染之后，也能够大幅的降低重症的风险，尤其是重点人群尽快接种。我们所说的重点人群啊，就是重点人群，就是老年人、儿童啊，尤其是有多发性疾病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及时的接种这个流感疫苗。日常呢，我们要做好防护，及时的佩戴口罩，尤其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而且室内要保持室内的通风，每天呢开窗2-3次，每次的不少于30分钟。还要呢及时的规范治疗，出现高热、咳嗽这些流感症状之后，希望大家尽早的进行抗原和硫酸的检测，在确诊之后发病48小时内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千万不要自行滥用抗生素，因为有的时候病毒感染用抗生素是没有用的。病症加重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时机。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丹阳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下周的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安排播出的正风热线节目。听众朋友，再见。